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想大家一定还都记得我上个月曾经和大家分享的一篇信息，叫《从亚伯渡口到庇努以勒》。那上次呢就说到了亚伯，说到了雅各，他来到亚伯渡口这个地方，后来他遇到化作人身的神来与他摔跤。最后呢，他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神就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雅各呢，也因为亚伯渡口遇见神而称那个地方为庇努以勒，那个地方呢，也就成了他生命乃至他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雅各与神摔跤，最后被神改称为以色列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第32章。在我讲过那个信息之后呢，有位姊妹过来跟我说，她说在创世纪第35章再一次提到了神叫雅各改称以色列这件事，这是为什么呢？她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那证明呢，他读书读得非常仔细。那么我们读经呢，就是应该这样读。他这个问题呢，也促使我做了更深入的查考。那么看到这个在第32章里边，那里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那么在35章那里呢，则是说，从今以后你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那这两处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在雅各要改名成为以色列和他实际上成为以色列之间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个过程的。那就像我们受洗之后被称为基督徒和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之间，也是要经过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一样。那我们不是改了名之后一下子就变好了，而是要在生命在生活中要经历许多的磨练，是需要付上一定的代价之后才能够名副其实的。那雅各呢，当年他进入迦南并不意味着他马上就可以享受迦南那块流奶与蜜之地，就如同你我今天，你今天信了耶稣进入到基督的救恩里面，但是并不表示你已经享受了基督的丰盛一样。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在创世纪33和35章之间为什么插进了34章这样一个故事的原因。我曾经多次读创世纪，但是困扰了我许久的一个问题是，圣经为什么要记载34章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34章，直接从33章是接到35章不是很好吗？不是更加的顺理成章吗？而且呢，34章的这件事情很令人费解。感谢主，在圣灵的光照下让我一读再读这几章圣经之后啊，让我有了新的领悟和亮光。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叫雅各家的事件之伤。那所谓事件，这个呢是在圣经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名，是一个古城啊。所谓伤呢，所要表达的呢就是创伤、哀伤，是吧？伤道之一啊。那今天我的信息，因为主要是本着创世纪第34章，因为经文比较长，时间关系，那我就不全部读出来了。请大家就是看着屏幕啊，然后呢，我把这个创世纪34章的还有它的上下文啊，我简要的叙述一下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回应神的呼召，就从巴旦亚兰，也就是从他岳父那个地方呢回来，途中呢就经历了这个亚伯渡口庇努以勒的这么一个经历啊。其后呢，第33章呢，主要是说他就和他的哥哥以扫和好。是吧？那么最后呢，渡河进入了迦南地。那后来就在这个33章末了的时候就提到了啊，就是说他平平安安的 来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就在城东支搭帐篷，然后筑起了一座坛。接着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整个三十四章记载的就是这件事。说到呢，利亚和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他有天他出去要找当地的这个女孩子结交朋友，但是没想到呢，就碰到了当地的一个大有权势的领袖，这个哈莫的儿子，他这个名字也叫示剑，和这个地方的名字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示剑呢，或许呢，他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啊。那他呢，看底拿很漂亮，就拉住他，并且奸污了他啊。然后呢，这个示剑呢，就请他的爸爸哈莫来向这个雅各提亲，说他的儿子要娶底拿。雅各听了之后呢，他就闭口不言，等他的儿子们回来。当时雅各的儿子们正在田野里边在放牧，那等到他们回来之后呢，听到自己的妹妹被示剑奸污了，并且呢他的父亲还这个竟然还要来提亲，就非常的愤恨恼怒。于是呢，他们就是以诡诈来对待哈莫父子，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妹妹只是嫁给这个未受割礼之人，说你儿子要想娶我妹妹为妻的话，我们城里所你们城里所有的男人都要接受割礼。那哈莫父子呢，那他们是为了要达到目的嘛，就答应了他们那雅各儿子们的要求，所有的男人就都受了割礼。那过了三天，也就在他们最疼痛的时候，雅各的儿子西面和利未，那就是领着家丁们拿着刀出来啊，就来到城中，就把这个哈莫父子和所有的男人都给杀了啊，然后呢把自己的妹妹底拿从他们手中给解救出来，并且呢掳掠了那城。雅各呢，本来我们看前面他都没有说话，到后来他说话了。他说了什么一段话呢？他就对西面和利未他这两个儿子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城在这个地的居民当中啊有了臭名。我们人丁是本来就很稀少，他们一定会来击杀我们的，把我们全家都灭绝的。但他儿子们听了之后呢，却回答他说，这事要怪示剑，是吧？他不应该对我们的妹妹像对妓女一般。换句话就是说，他们是罪有应得，是吧？他们是活该的。那这大致就是说三十四章这个故事的梗概。亲爱的弟兄姊妹，三十四章这个记载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属灵真理呢？还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从三十二章一路读过来，你会看到雅各他先是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危机，耶和华神呢就在亚伯渡口帮助他处理了这个危机，让他经历了他生命里面神在他生命里边的得胜。那么我们也看到雅各后来跟他的哥哥彼此相见，彼此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一切危险都成为过去了，最后平安地来到了迦南地的示剑。但是呢，在三十三章和三十五章之间突然就插进这么一个故事来，你是不是会感到有点格格不入啊？你会不会感到这个故事有一点多余？如果没有三十四章你回去看的话哈，从三十三章直接就接到三十五章，那岂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连接吗？那这个故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就让我们先从三十三章的十八节最到18到20节，我们从这里看起。那这里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雅各他平安的来到了，进到了迦南，可是到了目的地之后，为什么反倒失去了平安呢？迦南美地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迦南美地了呢？本来是个很蒙祝福的地方，怎么一下就成了一个倒霉的地方？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谁该为这个悲剧负责呢？如果你从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哈，好像是西面和利未要负责任，因为他们实在是做得太过头了，为了报复一个人犯罪，竟然把所有的男人都给杀死。 啊，这使我想起了今天的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啊，先发制人。你如果你要杀了我一个人，我就是百倍的报复你。是，这个看来从他祖先就是有这个性格的哈。但是我们如果要是站在西面和利未的角度来看，他们会以为这就是那个哈莫的儿子事件的责任，因为事件奸污了他们的妹妹，是吧？所以他死有余辜。但是如果站在事件的角度，他会说这是底拿的问题，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又到我们城里来，我虽然玷污了他，但是我还是愿意娶她为妻的，是吧？甚至我愿意答应你们所有的条件，连受割礼我也愿意。你也可以说这是底拿他自己的责任，是吧？他不应该到处乱跑，是吧？但底拿也可以说这是我老爸的责任，是吧？怪他不应该搬到这里来。他作为家长，他必须要负这个责任。那么到底是谁的责任呢？从圣经的前因后果我们看到哈，神应许迦南美地，神呼召雅各回到迦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出在雅各本身。在圣经里面，雅各代表了基督徒啊，雅各的一生就代表了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你要去看雅各哈，所以雅各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问题。到底为什么雅各会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雅各家到了迦南，却发生了如此丑陋血腥的事件？那么其中固然有许多的原因，但是雅各因着本身以往的错误和今天的软弱，他就造成了这场悲剧。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雅各他没有绝对的顺服神。从圣经中的古圣先贤身上啊，我们多次的看到，你顺服就蒙福，你悖逆就要受咒诅。其实啊，我们也都知道，做基督的也都知道，顺服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雅各呢，他在这里呢没有绝对的不顺服，但是他也没有绝对的顺服。我们也是如此，常常会顺服，但许多时候呢，我们是选择性的顺服啊，是部分的顺服。而选择的顺服呢，往往就等于不顺服啊。我们也有时候呢，也会有迟来的顺服啊。迟来的顺服呢，就是开始不怎么顺服，到最后呢才顺服。在还没有顺服之前的那段时间呢，其实呢还是不顺服。雅各他听神的话进入迦南，但是他没有绝对的顺服。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再来看这个创世纪33:18-20啊，上边那节圣经，这里说雅各他从亚旦巴兰这个巴旦亚兰回来哈，平平安安的来到迦南的事件城。是的，雅各他回应了神的呼召啊，按照神的心意回到了迦南地，但这是只是他部分的顺服，是他选择性的顺服。因为是他到了事件城啊，他并且住在那里，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呼召他去哪里呢？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神的心意是要他回到哪里。早在创世纪31的时候啊，雅各他还在巴旦亚兰他岳父的家里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说你起来离开这地，回到你本地去吧。那这个本地呢，是指迦南地，而且神呢不是笼统的说迦南地，他还具体的提到我是伯特利的神，而且还特别提醒雅各说呀，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实际在远古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之间的这个立约和神立约，他们都是要立一根柱子或者堆一堆石头，是吧？那这是立约的记号。往上浇油呢，实际上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神也就对雅各说，你这里是你曾经与我立约的地方啊，那么并且特别对他强调说我是伯特利的神。过去耶和华神呢和以色列祖先立约的时候，通常都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 但是在这里他用却用地点来说，就说明这个地点对雅各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雅各呢来到示剑这个地方就不走了，就说明他所处的位置是不对的，他的属灵的光景是错误的。神要他不只要回到迦南，而且要回到神要他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伯特利。这个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就是神同在的意思。如果你不在这个地方，意味着神没有和他同在。雅各呢，他首先错就错在这里，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来顺服神的呼召，却选择呢留在了示剑。为什么？可能当时的伯特利是一个荒郊野地啊，那么而示剑呢是一座城，那在城里边生活一定有许多的方便，一定很热闹很繁华。就像上次这个央牧师在这儿讲，这个他讲那个台北和这个缅北的比较一样，是吧？那你把台北和那个缅甸北部的那个情况相比的话，那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呢示剑城呢对雅各家就有着很大的吸引力。那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们许多的基督徒不也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吗？我们信主了，好像是进入到了迦南地，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却选择了迦南地里面最靠近世界的那个地方，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清楚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对雅各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你我说，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们必须要在生活上彰显我的圣洁。我们有没有到了这个地方？神对我们说，我是慈爱的神，但是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都应该被提醒，你是否已经回到了神呼召你要去的那个地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从雅各身上看到的，是他颠倒了优先次序。从33章18节里我们看到，雅各他到了示剑城，先在城东边搭了帐篷，支搭了帐篷，然后呢又筑了一座坛，这个坛当然就是祭坛了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祭坛和帐篷是以色列的祖先，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这三代人身上这个生命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他们每到一个人生关键的地方，就要在那里筑坛和支搭帐篷。那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重点不仅仅是祭坛和帐篷的问题，而且还要注重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优先顺序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早年耶和华神向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之后呢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就筑了一座坛，然后支搭帐篷。那后来呢耶和华神呢又向这个雅各的父亲以撒显现，再次肯定他的应许之后啊，以撒也筑了一座坛，求告神的名，然后支搭帐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雅各的祖父和父亲他们的优先顺序都是先筑坛，然后呢支搭帐篷。那么我们看弟兄姊妹，请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个顺序，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筑坛和支搭帐篷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吗？实际上祭坛所代表的是我们神的儿女跟神的关系，帐篷呢所代表的啊，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筑坛呢意味着我们是一个奉献过的人，是吧？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支搭帐篷呢就表示我们是一个寄居者，表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什么。帐篷不是一个永远的居所，不是一个永远的家。所以呢祭坛在前边， 帐篷在后边，是吧？那奉献在先，最后剩下的东西才放到你的帐篷里。但雅各呢，他却把这个次序给颠倒了。他来到世间之后，他先支搭帐篷，然后他才筑了坛，可见他没有把神摆在第一，是吧？那而是呢，他把世界的追求呢摆在了前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呢？是不是家庭第一，儿女第一，或者我们工作赚钱第一？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绝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这些东西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但是你要相信，当你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这些就都加给你们了。神绝不会窃取你心目中那些你非常在乎的那些东西，反而他会加倍的祝福你。当你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我深信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儿女和你的事业都会更多的蒙福。正因为雅各他在这里没有把神摆第一，所以可以说他的家庭里边就缺少什么？缺少家庭的祭坛呢，他是缺少家庭的祭坛。那么也许弟兄姊妹听我这么讲会感到很奇怪，这里明明是说雅各他筑了一座坛嘛，你怎么说他没有家庭祭坛呢？弟兄姊妹，我之所以这样说呢，是也因为有两方面的可能性啊。一个呢是雅各他筑了坛，但只是一个形式的坛，就像我们在医院里边所看到的祭坛一样，是吧？也就是说在医院里我们常常看到也有这个 prayer chapel， 也有 prayer room， 但是你很少看到有人会在那里边祷告。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家里边可能也有圣经，是吧？也有灵修书籍，甚至也有祷告的椅子或者是祷告的柜垫，这些许多这个祭坛的东西，但是你是否每天都读经祷告呢？每天你都与神亲近了呢，还是徒有其表，还是形同虚设呢？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可能哈，雅各他筑了一座坛，但只是一座形式化的坛而已。但另一个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是更大一点，雅各他是一个献祭的人，我们不能怀疑雅各他的生命，是吧？但是这个祭坛呢，只是他个人的祭坛，却不是他家庭的祭坛。因为在34章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证据，说明雅各家没有家庭祭坛，所以才酿成这样的一个悲剧。你看，当雅各的女儿出事之后，作为一家之主的雅各，他完全没有行动，甚至他都没有说一句话。当儿子们都回来之后，雅各他并没有把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引领。而是任凭儿子们自己去拿主意，凭他们的血气来胡作非为。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雅各他的信仰生活很显然他没有影响到他的孩子，他没有家庭祭坛。也许雅各可以把这个难处呢归咎于事件城，说这个地方社会很黑暗，是吧？属灵的环境很糟糕，就像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也有很多的理由说我们没有，之所以没有家庭祭坛，我们配偶、我们的孩子都不信主，是因为这个社会太邪恶，是因为这个学校风气太败坏，是这个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其他文化、其他宗教的这个人等等，这些都是理由，所以呢，我们才不能够设立家庭祭坛。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我可以介绍一个圣经人物给你认识。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约伯。约伯这个人在圣经里边，旧约里边，他和雅各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那么根据约伯记第一章记载，约伯呢他住在乌斯地，事实上乌斯这个地方绝不会比示剑这个地方更好，那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地方。但圣经说呢，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有7个儿子，有3个女儿，是吧？而且呢是家财万贯，是非常的富有，儿女们也都很敬虔，他们甚至自己吃喝宴乐都不在外边，都在自己的家里，他说明他们不和社会同流合污的。 那么有一次呢，他们兄妹十人在家里那欢聚是吧？宴席过后呢，我们看到约伯他就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那红字上所标的。那里记载说，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最后一句话很重要，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的家庭祭坛如何，他如何带领他的儿女们的。他清早起来按照众人的数目来献燔祭，因为他知道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圣洁的。就算今天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即使不在外边 乱跑是吧，即使他们没有跑到世界里面去，但是你知道世界会跑到你们家里来，会跑到他们里边来的。你不要你以为你的家 你以为你的孩子在家里在他的房间里边就没事了是吧。所以约伯呢，他就为他的孩子们献祭，求神的宝血来洁净他的众儿女们。约伯这样做不是一次两次啊，圣经说约伯常常这样行，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们如果犯了罪，那心中弃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约伯他住在乌斯地，如今呢就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啊，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的。但神要他在乌斯地那个地方做光做盐是吧，见证耶和华神的名。也许我们在祷告中也常常求神说，主啊救我脱离这个环境，主啊救我脱离这个败坏的时代。是的，主会救你，主也会帮助你，但是主也会说，我差你到这个环境里来是吧，是要救这个环境，我要用你来改变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怪环境的败坏来影响我们家庭的祭坛是吧，而是呢要靠着家庭祭坛来改变环境，来影响社会。如果约伯他在乌斯地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雅各他在世间也应该能做到的，你我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可以做到的。约伯是我们的榜样，他是一个蒙神喜悦的家庭和儿女的守望者啊。他的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义人之家呀，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在他家里边有一个特殊的设备。这个设备呢不是一台电脑，而这个设备不是一台电视，这个设备叫做祭坛。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的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当然我们说这个设备不是旧约那个祭坛上，你有圣经，你有灵修书籍，你有这个，有没有这个亲近神祷告神的生活？如果你希望自己也像约伯那一样远离恶事，如果你希望你的自己的儿女们不犯罪不弃掉神，你就需要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把配偶把儿女常常的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看到雅各家的悲剧还是因着雅各犯的第三个错误所导致的。那这个错误呢，就是他对自己的妻子儿女有一个双重的标准。我们看34章，这里说第一节就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如此描述呢？只要直接就说雅各的女儿抵拿出去了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强调利亚呢？我相信圣经中每一个记载每一句话的描述都不是随随便便的，都有它特别的用意的，在这里也是如此。我们凡熟悉雅各生平的人都知道哈，那前一段时间立长老他在主日学上专门 讲了雅各的生平，讲得非常非常之好。那么如果上过他课的人一定了解雅各的生平的哈。那雅各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他还有两个妾是吧。那么曾经是拉结和利亚的使女啊。你想雅各他对他的四个妻妾是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吗？不是的，他的妾我们就不说了。对于他的两个妻子雅各他就非常的有偏心是吧。我们知道雅各他的最爱是谁，是拉结是吧，他而不是利亚。那么他不爱利亚也就顺便可能就不爱这个底拿。 所以圣经中有很多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样是雅各的孩子，但他对拉结所生的孩子和对利亚所生的孩子就是不一样，明显的他是有一个双重的标准的。比如说约瑟是拉结所生的，我们看创世纪37章里面记载说啊，约瑟的哥哥把他卖给这个埃及的商人，回家后呢反倒欺骗他的爸爸雅各说他被野兽吃掉了，是吧？雅各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是什么？他撕裂衣服，我腰间是围上这个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了多日，甚至不肯受任何的安慰，为约瑟哀哭不止。但是我们看到34章里面，我们看到雅各听到底拿被奸污的消息之后，他竟然一句话都没说，他竟然没有什么反应，没有记载说他是如何的悲痛啊、伤痛啊，如何的，也没有说他流一滴眼泪，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讲。对比之下，我们看到雅各对利亚所生的孩子和对拉结所生的孩子是有一个多么大的反差。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这就反映出父母的偏心呐，是吧？对孩子的双重的标准。雅各他有很多的孩子，不像现在我们最多也就能有3-4个的，算多了哈。雅各也光儿子就有12个，是吧？相信他还有好几个女儿。他爱哪一个孩子，他不喜欢哪一个孩子，其实他孩子们清楚不清楚？那是一定是清楚的，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因偏心所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当底拿他的事情发生之后，孩子们就看到了爸爸的态度，是不是？是不是所有的哥哥们都站出来为底拿这个挺身而出呢？没有，我们看到只有两个哥哥，就是西面和利未站出来了，而这个两个哥哥恰恰就是和底拿是同父同母的，是利亚所生的，啊，所以你看看，那其他的哥哥们呢？很可能就因为不是亲生的，很可能就看到他爸爸平时的偏心是吧？所以这事出来之后，他们可能就往后缩了，就退避三舍，因此呢，就更激起了西面和利未他们的这个反叛的心理，觉得爸爸偏心，其他的兄弟们都是各揣心服事，是吧？那我们就当自立自强，是吧？以至于后来事情就发生的一发不可收拾。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呢，弟兄姊妹。事实上，人性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4000年前的雅各时代的人性啊，和现代这个时代的人性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说雅各偏心有双重标准，实际上呢，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是吧？你们做父母的哈，有多个儿女的父母的，是吧？你不觉得吗？那我们对自己，不用说对儿女，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自己的孩子、对别人的孩子，常常是有着双重的标准的。待己很宽，对人很严，也很严，是吧？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就说他是随随便便；如果发生我们身上，我们说这是我不拘小节。在别人身上呢，我们说他优柔寡断；在我们自己身上，我是三思而行，是吧？在别人身上就说他吹毛求疵；在我身上，我这就是精益求精，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在公司里、在学校、在教会里边，都有自己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当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或者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情，对你所喜欢的人，你会维护他，是吧？你甚至会护短。而对于那些你不喜欢的，或者是不顺眼的人呢，你就百般的挑剔、批评、论断。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说呀，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是不蒙神喜悦的。雅各的双重的标准是造成他家庭悲剧的一个原因之一，是那个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啊。那么第四点呢，雅各的生活失去了见证。让我们来看34章30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当雅各最后知道事情的结局以后啊，他对他的儿子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啊，当中啊是有了臭名。 我们的人丁这么稀少，他们必来击杀我们，我和我全家都要被灭绝。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他一连用了五个我字，是不是？你想他在他儿子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的，他一定是一个自我的人，因为他这想到的都是我，他甚至没有提到神的名。弟兄姊妹，你可以相信吗？在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里边，雅各从始至终没有求告神。事实上，从25章到35章记载雅各生平的这11章圣经里边呢，只有在34章里面，从头到尾看不到一个耶和华，看不到一个神字，你感到很奇怪吗？是吧？其他的你去找，你去查，都提到耶和华，都提到神，在34章里边，你看不到一个神的名的出现。啊，也难怪这个绝顶聪明能干的这个雅各一生中会出现家庭中出现这么黑暗的一页。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神？我们的信仰到底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你在那些不信人的中间有没有见证？雅各在事件这个地方，他羞辱了神的名，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神的名。事情发生之后呢，他只是想到了他自己可能在这个当地的居民当中是有了臭名，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是他所信仰的神在当地的人中有了臭名，他更在他儿女的身上失去了见证，是不是这样？那么最后呢，感谢神，我们看到雅各在事件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之后啊，接下来的35章一开始就是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他就马上对他的家人说和他一切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改换衣服。这是不是像约伯了，是吧？啊，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他到了伯特利，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然后称那个地方叫以勒伯特利，意思就是说伯特利之神的意思。我想这才是他家庭祭坛的开始，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真正的改名叫以色列了。真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听了今天这个信息之后啊，那么还没有家庭祭坛的弟兄姊妹马上开始自己的家庭祭坛。我们也不要再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是吧？那也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不能像雅各那样子说经历了家庭的惨剧之后我们才肯完全的顺服下来，那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我真是很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创世纪第34章，没有创世纪第34章。最后我们再思考一下，从事件之伤到续家之恩。弟兄姊妹，前面我所谈到的都是事件之伤，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续家之恩，也就是来思想耶稣基督跟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雅各家呢，初到迦南的事件城的悲剧发生在远古时代，离我们现在已经有4000多年了，似乎呢已经淹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了，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事件，他还要救事件人。让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时间关系，因为这个太长了我就不读了啊。从那段经文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说耶稣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哈，途中呢就经过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这座城名叫叙加。接着呢在那里特别提到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也就是说那里是雅各曾经住过的地方。 说耶稣走路困乏口渴，就坐在雅各井的旁边。大约在正午的时候，也就是没有人打水的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是吧？他之所以在那个没人的时间出来打水，证明他心里边是有难言之痛啊，他不愿意碰见人。那么当耶稣来向他要水喝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耶稣是犹太人，怎么会跟他要水喝？那么当耶稣说要给他活水的时候，他更加感到不可思议。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口井给留给我们，他自己连他的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面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么耶稣直接就回答他说，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只有我所赐的生命水在他的里头要成为泉源，直以涌到永生。那么妇人就说，先生，请你把这个水给我，叫我可以不再渴。弟兄姊妹，如果你把旧约和新约的地图对照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叙加和古城事件是在同一个位置上，都是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之间，让我们看到连英语的发音都很接近，是吧？一个是叫 Shechem， 一个是叫 Sika 啊。那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事件和叙加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在远古的时代，事件发生了一件羞耻血腥的事情，事件城好像被灭族了一样，是吧？事件城后来也被完全的毁掉了。难道当年的事件悲剧就销声匿迹了吗？事件城就彻底的被废弃了吗？没有，神没有忘记他们，神没有离弃他们。差不多2000年之后，神的儿子耶稣重新造访了这个地方。他的造访跟当年的雅各不一样，他不但没有给事件带来杀身之祸，反而给事件给叙加带来了生命的活水。从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底拿的影子啊，他比当年的底拿所受的羞辱更大。她曾经先后有过五个丈夫，因为那个时代，大家不要以为她有五个丈夫怎么样哈？那个时代实际上是男人至上的时代，这个女人是根本没有离婚的权利的，是吧？如果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意思就是曾经被男人甩了五次，是吧？休了五次。弟兄姊妹，你想她所受的羞辱有多大呀？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她曾经称雅各是我们的祖宗，可见他也是以色列的后裔啊。英文中这句话说的更传神，那里说的不是我们的祖宗，而是 our father， 他称耶雅各为父亲。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属灵的真以色列人，我们不需要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称雅各为我们的父，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位阿爸天父。肉身的以色列的 father 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的，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是吧？但是我们的天父他差遣他的儿子重新造访世间，他体恤人心灵深处的痛，他要救那里的人，他要改变那个地方。今天他也同样要改变你跟我，要医治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事件同一个地方，你看到的是一个可耻的血腥的事件吗？还是你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爱？你看到的是刀剑呢，还是看到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十字架？弟兄姊妹，在你的身上有伤痛吗？你还在等待谁来帮助你呢？你是不是也曾经像底拿一样，是吧？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里面，是否也像底拿一样受过很大的伤害？或者是你也曾经像雅各一样的消极软弱，是吧？以至于酿成后来家庭的悲剧啊？还是说你曾经像西面像利未一样，因着你一时在血气中，是吧，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或者是行动，你以至于后来就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后果。无论如何，耶稣基督要来到你生命中最痛的那个地方，就像当年他造访叙加一样，他要来改变你我的生命，使叙加那口 会干，会让你越喝越渴的井水变成那种涌到永生的活水。所以主耶稣来绝不是像西面和利未那样以杀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来释放别人，主耶稣他要用他自己的生命，舍去他自己的生命，来使我们真正的从罪里边得自由。今天我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是何等样人，你已经这样的爱我们。主，从当年的雅各身上，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自己，我们何尝不是那样呢？若不是主的宝血，若不是主救我们，我们不知道要沦落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感谢主，在人生中让我们遇到这位生命的主，赐永生活水的主，这是帮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难处。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